好，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《列王纪上》的正文部分，是第一讲。那我给大家取一个简单的名字，叫所罗门登基。啊，你看到这个名字呢，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了，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见证过很多大型的这种登基，或者说大型的这种礼仪活动，对吧？见证过好多。一般这种活动怎么做呢？都会讲一些丰国伟绩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的开国大典，也讲讲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啊，什么样的领导人物啊，又讲讲这些东西。然后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场面，对吧？这个场面呢，要在历史上要留下一个记录，我们叫里程碑。那么还有一件东西，就是会有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啊，以后要干什么，谁是领导，谁是副领导，什么样的东西，对吧？哎，等你读《列王纪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呢，不太记载这些东西，没有太多的记载所罗门一生当中做过多少的丰功伟绩，没有什么太多的事件，但是却记载了一些呢非常琐碎的一些小事情。而这些小事情呢，正好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想什么。所以就想到圣经的一句话说，人看外貌，神呢看内心。那么人的内心，如果一句话在你的脑子里面反复思考呢，就不代表你的内心。脱口而出的话，往往代表你的内心，对吧？这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东西的一个原则。好，列王记呢比较好读。为啥好读呢？因为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的开始记载，记载的方式都差不多。这个王什么时候登基，做了什么时候好事，做了什么坏事，然后做完多少年死了，葬在哪了，完事了。当然不好读，不好读的原因它很枯燥，就像我们读历史一样，一说人名我们搞不清楚，一说地名我们搞清楚，一说做了多少年王也不知道王做了些什么事也搞不清楚，所以读起来也很枯燥。但是基本上呢，记住这么两条，因为这卷书是写给已经被掳20多年的犹太人看的。那么那时候的犹太人面对两个重要的问题，他要解决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还是不是我们的神？如果是的话，他在哪呢？这是他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说，如果耶和华还是的话，那他还和我们在一起吗？还是他远在天边，跟我们没关系了？这是当时犹太人必须解决的问题。因为他们从印记地上被掳出来20多年了，他们的君王没有了，他们的圣殿没有了，祭祀制度没有了，敬拜方式没有了，对他们来说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。所以列王记最后的记载的结果，最终的目的就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，耶和华仍然是你们的上帝，现在就和你们在一起。这是列王记解决的问题。所以你读列王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这个王成，神和他同在，这个王做好多恶的事，神照样惩罚他，神还在。不要认为说他做坏事神不在那儿，神还在，只是神要主持公道，要审判他，要惩罚他。所以我们大家做过一次简介，那么今天给大家讲第二正文的第一部分，所罗门登基。但是列王记的开头呢，不是从所罗门开始，而且是从大卫王开始，是从所罗门的爸爸开始。而且记载了他爸爸的一件事呢，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件事。怎么记载呢？说大卫年纪老迈，大家都知道这时候大卫已经80多岁了，对吧？虽然用被遮盖，但仍不觉暖。我想年龄大的人，长辈们都有这种感觉，对吧？不管是冬天和夏天，总觉得体寒，就有点冷，盖着被子也不好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大家就出了个主意，说不如呢，在以色列境内给我们的王找一位处女来侍奉他，使他躺在王的怀中，使王得以暖和。哎，这个句子读完之后有没有意思啊？这件事有多大呀？不见得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圣经要记这么小一点事儿呢？这里面很在乎的不是这个事儿，而是这个人。那么找来找去，找了一位谁呢？在苏联的地方有一个童女，名叫雅比萨。这个女孩呢，容貌极其俊美，是一位童女。那么当然王已经80多岁了，那么是这个女孩子只是在侍奉他。但是这个女孩子有一个身份，侍奉王，这个女孩子身份是什么？是王的侍女，对吧？和她的嫔妃是一个等级待遇。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在大卫王的时候算不了什么，但是在后面的事情上这个人会起作用。所以我们记住这个人的名字雅比沙，后面他会出现。 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对于我们的父母一代来说呢，可能体会更深刻一点，因为我们的儿女代他已经不知道冬天的冷，不知道夏天的热，就回去都是空调，出来也是空调，回去是暖气，回出来也是暖气，对吧？但我们父母这一代人就知道冬天很冷的，对吧？那么暖脚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暖的措施啊，是不是长辈们？暖脚暖了，人就感觉到暖和了，你就知道圣经记载这个很有道理的。这么一点小事你就看到后面要发生大事。好，这完了以后呢，开始记载大事了，说大卫老了80多岁，不再主管朝政，但是王位还是他的，接班人没有选好。那么当时呢，大卫所生的儿子当中，凡是在世活着的，有一位年龄最大的，这个儿子呢是哈基的儿子，名叫亚多尼亚。这位呢有点不看不中大卫现在这个做法，他说你们所有其他的孩子都不中用，我比较厉害，说我必做王。于是呢他做了一件事，给自己准备了一些车辆，准备了一些马车，然后派了50个人在他的前面走，这个架势有点像王的派头，激进一出呢摆着王的派头，也就要干什么呢，他要称王了。那么称王的有人支持才对啊，你不能在那举一个大旗说我要称王了，这不行啊。这个人很聪明，他找谁呢？找大卫的元帅约押。我们知道这个约押呢是大卫一生当中的元帅，一直跟着大卫的，在做王之前一直跟到大卫老迈，所以和大卫的感情很深。我们知道这个人给大卫做过好多事，其中征战还有一件很不好的事，就是八十八的丈夫，就是他亲手执行大卫指示谋杀的，就是他。那么除了军事权以外呢，他还讲着宗教权，于是他找了一位祭司叫亚比亚他，和这两个人一商议，这两个人一支持，他们说这事是好事，所以呢他们就准备称王了。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样做，后面说祭司撒都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、先知拿丹、示每、利伊并大卫的勇士并不赞同这件事。注意这里面几个人，撒都祭司，撒都家族我们也该知道，撒都是以利的后代，我们还知道撒母耳的老师吗？撒母耳谁抚养大的？以利。以利受到咒诅，就是说这个家族里面没有到老年的，对吧？但是他一直做祭司家族，撒都就是他的后代。那么耶和耶大的儿子这个叫比拿雅是谁呢？是大卫的另一个勇士元帅，这个人是约押的接班人候选人，也是传管军事的。还有一位是先知拿丹，先知拿丹是谁啊？在大卫执政期间的指示大卫错误的那个，指示大卫犯罪的就是这位先知拿丹。还有下面这些勇士，这些人并不赞同这么做。所以你看问题来了吗？读这么几句你就知道问题来了，大概知道这几个人是谁，什么人反对，什么人支持。支持的人有军事，有宗教上的领袖，反对的人呢也有宗教上的，有军事上的，还有大卫的各种勇士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。好，那么这件事情呢，他呢开始做王了，开了一个聚会，就把祭司和军事统帅约押都请去了。那么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呢，该怎么处理呢？大卫老了，怎么处理最合适呢？你会发现上帝的先知在关键的时候要起作用了。拿单这时候出现了，他去找谁呢？他去找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。我们给大家介绍过，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除了和大卫犯罪的时候出现过以后，就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出现，以后再没有太多他的事情。所以知道这个女人在这儿起作用。他找八十八说，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要做王了，你没有听见吗？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，现在我给你出一个主意，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。他说你进去见大卫王，对他说，王主我王啊，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吗？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了呢？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，我随后进去给你做一个证人。 这是拿单给出的主意，这个主意好不好？上策，对吧？这是个上策，既有人说事儿，又有人支持说这个事儿是对的，而且这个支持者是上帝的先知，是大卫的先知，所以这样一说是很管用的，对吧？先有说事儿的，后有证实的。那么这件事呢，88就这么讲了。大卫王一听这件事呢，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。这件事你读这几句话你就知道，大卫人老但是脑子非常清楚。他怎么做的呢？中间我跳过一段，没有记载这个88是怎么讲这事。总而就是就把那事讲了一遍。王是不是说的，说讲祭司撒都、先知拿单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给我招来。啊，注意这三个人是谁啊？全是反对者，对吧？而且都是大卫的亲身经历的亲信，都是反对者。说把这三个人给我找来，这三个人代表着宗教、军事和先知三大代表人物。王对他们说，他说你带领你们的主人、主的仆人，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驴子骡子，送他到基秀那里去，然后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呢要用膏所罗门做王，然后你们要吹角到处说愿所罗门王万岁，随后呢跟随他的人都上来，使他坐在王的座上接续做王。这么简短的几句话记载，你会发现大卫脑子非常清楚。好，前面那位想做王，招了一位祭司，招了一位军事统帅来支持他，他觉得可以了。但那里面既没有高抹仪式，也没有授权仪式，对吧？哎，你会发现大卫做了一件事，我派先知、派祭司、派这个我的元帅去，同时骑着我的骡子去，什么意思啊？骡子去了，大卫就到了，知道这意思吗？类似于中国的尚方宝剑，剑到了，皇帝就到了。所以大卫一点都不傻，非常清楚。他说然后呢，祭司到圣殿里面把膏油拿上，用膏抹仪式膏所罗门做王。那么这个仪式是什么仪式啊？上帝规定的立王的正规模式。这个模式是由撒摩尔对扫罗、对大卫都是这么做的，是以色列的百姓公认的官方行为。于是呢，祭司撒都就到帐幕里去，把陈膏油的那个角拿来，把油拿出来，膏所罗门为王，而且吹着角。吹着角是什么意思啊？正要通知啊。那个年代不是玩手机的，像我们小时候如果生产队有什么重要通知怎么说呢？山头上有个大喇叭，现在开始广播了，生产队长说叭叭叭叭什么东西，这就是那吹角。吹角后面说的话就是现在公告，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放那一段 video 一样，就起这么作用，告诉大家我们教会有重要的决定，告诉大家以色列已经有重要的决定。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，而这个做法呢是官方做法。那么民众就跟上来了，也跟着吹角，也欢呼，声音震动天地。好，官方仪式一做完以后呢，那么在旁边开会的那个小仪式呢听到这个声音，有人就把这消息告诉了亚多尼亚。亚多尼亚非常害怕，所有参加会议的人，圣经用了四个字，起来四散，怎么样？跑了，全跑了。亚多尼亚跑了，害怕所罗门，跑到哪去啊？谁能救他呢？他跑圣殿去，那时候还不叫圣殿了，就是一个放坛的地方，他抓到祭坛的脚。这边有一个做法，他跑到一个祭坛边上，把祭坛的脚抓住，这个是有含义的，意思就是说求上帝这时候救我。也用我们中国的话说，最后抱着佛脚，就这个意思。我这时候跑到上帝的坛前，把上帝的坛绑住，说神啊，你这时候救我，不管我做了什么错。这就是他的想法。那么这个消息呢，有人告诉所罗门了，说亚多尼亚因为害怕抓住祭坛的脚，说愿 所罗门今日不向我起誓，必不用刀杀人。那意思说，今天这个日子呢，所罗门刚高我做王，不开杀戒，求神你保守他，今天不开杀戒。他的想法就这么简单，逃一条命。那么所罗门怎么说的呢？所罗门说，他若是一个忠义的人，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地上。他如果行恶的话，必要死亡。哎，这时候你能看到所罗门和这个亚多尼亚两个人的区别吗？可以看得出来，对吧？所罗门被选为王是有他的道理的，他看事情还是蛮准确的。他说，如果你是个忠义的人，不要害怕，你的命可以存留。你如果心恶的话，我今天不开杀戒，我明天必杀你，是吧？很简单的道理。于是呢，所罗门就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，他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，没事了，回家了。这是兄长，上面那一位亚多尼亚是所罗门的哥哥，从关系上讲是他的哥哥，同父异母的哥哥。好，这件事情讲完以后呢，说所罗门的就位仪式已经完了，大卫可以安然过去了。说大卫死期临近，就嘱咐所罗门说，下面这段话其实很重要，大概讲了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告诉所罗门说，原则上你应该怎么为人。第二件事告诉所罗门说，具体的事情你要做一二三四，就这么简单吧，遗嘱非常简单。好，第一部分他说，我现在呢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意思就是我要死了，所以呢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坚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和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我何处去，尽堵横通。这就是大原则。他告诉所罗门说，以后你为人怎么做呢？要守神的诫命。这是大卫一生中学到的东西。他说，只有跟着神走，没错，一旦切离呢，一定会出问题。他说，耶和华必成就向你所应许的话，向我所应许的话。也就是说，耶和华和大卫有一个约定，对吧？他说，如果守我的约的话，你的座位王位必永远的继承下去。他说，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的面前，就不断的有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。这是大卫给所罗门遗愿里面的第一条，全神的话，没错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第二条很有意思吧，他说，你为人好这是必须的，但是具体的事情呢也要做好。他说，第一件事，你要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，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。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尼尔的儿子亚尼尔，就是当时扫罗的元帅，让约押给杀了，对吧？第二个呢，是伊铁的儿子亚玛撒，让这个约押给杀了。他说，这两位元帅呢，是在太平的年代的时候流的血，不是在战争当中被杀的，所以流着血的罪呢，要归在他的头上。所以呢，你要照你的智慧去行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告诉所罗门，第一，约押不可留，是不是？约押这时候多大了？老了，是吧？他是大卫的元帅，大卫已经80多岁了，所以约押也老了。给他的一个什么？这个人不可留。这是给他医院里面具体的事里面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他说，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，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，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撒龙的时候，他们拿树来迎接我。第二条说，巴西来这个家族的人，你们要善待他。这个家族住在哪？住在哪？大卫逃跑的时候，逃避亚撒龙的时候，逃到哪去？过了约旦河，跑到约旦河的东边，对吧？ 所以这个人在约旦河东边，也就是河东这一片的两个半支派里面，他说那边有一家家族你要善待。第三条，他说你在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，就是那个基拉的儿子示梅。一说示梅大家有印象没有？大卫逃避亚撒龙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骂他们，示梅骂他，是不是谁啊？就是这个骂这个大卫的人。他说我哈马涅去的那个日，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，后来呢却下到约旦河来迎接我，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说，我必不用刀杀你，因为那时候大卫是凯旋而归啊。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，你是聪明人，必知道该怎么待他，使他白头戒杀，流血下到迎接。什么意思啊？示梅不可留，大卫留给他儿子所罗门的三条妙计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要后来要平稳的话，这三个人你要处理，两个必须杀掉，一个呢你用善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。于是呢，大卫和他的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的城中。下面记载了大卫作王一共40年，有7年在希伯伦，有33年呢在耶路撒冷，一共40年，40岁登基作王40年，死的时候80岁，很简单，正好算吧，非常好算。这所罗门的一生，大卫的一生，所罗门就坐在他父亲大卫的位上，他的国盛世坚固。圣经对所罗门的盛世攻击一句话就概论了，国盛世坚固，没说他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。那些事儿重要不？在上帝看来一点都不重要，在人看来很重要，所以圣经里面没记载。好，现在就该所罗门来执政了。那么如果你是所罗门的话，你上台以后的三把火怎么烧呢？我们知道大卫烧过三把火，对吧？写整顿君王，整顿祭祀，整顿政治制度，对吧？大卫建立了这三大系统。那么所罗门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是所罗门怎么做啊？你要知道所罗门是所有在世的大卫儿子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所以他面临的问题很多呀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的出生呢又很有点戏剧性，他是八世八生的，那么其他的儿子会服气他吗？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很多的问题在里面。所以所罗门上来之后做的事情和大卫不一样。第一件事，亚多尼亚必须要除掉，这个是谁啊？他的哥哥，就是叛乱的那个哥哥，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。这个人啊很不知趣，这么讲非常不知趣。本来说所罗门已经不杀他，但是有条件，你必须做一个忠义的人，如果你不忠不义的话，我必须杀你。可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在这个时候去见八十八，见八十八干嘛呢？不商量国事，他在谈一件诗事。他说这国原来是我的，以色列人的众人也归向我，现在呢这国反倒归了所罗门了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这事也就算了。现在呢我要求你一件事情，你向所罗门去求，他一定会答应。你知道他求什么呢？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雅比莎赐我为妻，因他必不推辞你。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估计200%的人不会做这件事，而他的哥哥偏偏就做了这件事。这件事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女子，因为她是大卫的仆人。我刚才给大家第一章的第一段列王记上就记载这件小事，为啥呢？告诉说这个女子不是任何人可以娶的，她是大卫的仆人，你娶她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王权的接续，就像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在圣殿的顶上，在那个耶路撒冷顶上盖个帐篷，公然的和大卫的嫔妃行淫一样，他是宣誓他开始继承皇位了，是这样一种模式。而这位呢，这件事情做的既不忠又不义，所以他肯定死定了。 八十八也倒好，说好啊，这点事我替你求情吧。他就去求他的儿子，于是呢，八十八就去见所罗门，把这件事说了，王就起来迎接他，中间一段对话，母子的对话，很客气，说母亲来有什么事要说吗？八十八就说了，说求你将苏年的女子亚比沙呢赐给你的哥哥亚多尼亚为妻。所罗门怎么办呢？所罗门对他的母亲说，为何单替他求苏年的女子亚比沙呢？你也可以为他求国王。这个话的意思什么意思啊？很显然很不爽，对吧？他是我的哥哥，他有祭司亚比亚他，由希洛亚的儿子约押辅助他，这两个就是叛乱时候他的支持者。那么所罗门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，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。这件事做的是愚蠢透顶，是吧？不然耶和华要重重的降罚于王。于是耶和华接立王，使王坐在王父大卫的位上，照着所应许的话为王建立家室。现在我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。于是呢，所罗门王就裁选谁是最好的人选，下一位元帅接班人，对吧？比拿雅。他说，你去把亚多尼亚给我杀了。亚多尼亚就这样死了，这是他的哥哥。这个死因非常简单，因为他不忠不义，不是所罗门不守信用，他自己的确不够忠义。我想他不是娶不到媳妇，他是找死，对吧？好，第二件事就是支持的祭司该怎么处理亚比亚他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你回亚拿图去，归你自己的田地去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回家种地去吧，祭司这个职分就不要再做了。他说，我本该杀你，但是因为你是我父亲面前做祭司的，抬过原柜，与我的父亲呢一同经历过苦难，所以呢，我今天不杀你。所罗门就割了他的祭司的职务，不许他再做祭司。这样呢，就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用以利家所说的话，这位就是以利的后裔，说你该回家，祭司职务了了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可以看到那一段咒诅，这是辅佐叛乱的那一位祭司被革职回家种田去了。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吗？皇朝里面大臣犯罪以后说回家种地去吧，就这回事。还有一位约押该怎么处理？叛乱的三个人选，对吧？一个哥哥，一个祭司，一个元帅。那么约押听到这句话，一下就傻了。看到这件事，他说他历史上曾经亚撒龙背叛过，约押没有跟随他。亚撒龙是谁杀的？谁把亚撒龙杀死的？约押。那么亚撒龙挂在树上了吗？约押去把他捅死了，就是他，却没有归亚撒龙去。现在呢，他反倒和亚多尼亚叛乱，这分身逃到耶和华的帐幕里面去。这时候该约押逃了，逃哪去？就跑到那个帐幕里面去，把祭坛的脚抓住。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现在救我，我走投无路了。”有人把这事告诉所罗门，所罗门约押逃到这个耶和华的帐幕那，现在在祭坛的边上。所罗门就裁遣一位元帅，谁？比拿雅，就是未来这位元帅接继者，说你去把他杀了。比拿雅一去，因为比拿雅是约押的下属，明白吗？这个从军事管制上他是下属，因为约押是元帅，他是副帅。那么耶和华就使约押的流人的血呢归到他自己的头上。这话这个约押在那藏到那个祭司的台子那不出来。当这个亚多尼亚去了以后呢，他不出来，回去报所罗门说他不出来怎么办？所罗门说不出来约地把他杀了。于是呢，亚多这个比拿雅呢就跑到圣殿那儿去把约押杀掉。那么约和华就死这流人血的罪归到了约押自己的身上，因为他杀了两个公义的元帅，在非战争年代。那么这两个人的血呢，大卫当时为这两个人做过哀歌， 我们到时候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也该知道这一点，大卫对这两位元帅非常尊敬，曾经做过哀歌。那么这样呢，约押就被杀了，那么叛乱的三个人全部都已经给除灭了。那么下面就该执行大卫给他留下的誓言当留言当中的事儿，其中有一个呢是美，示美呢怎么办呢？王差遣人把示美招来，对他说，你呢要在耶路撒冷建房子居住，不可到别处去乱跑，你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必死。所罗门给他的优惠还可以吧，我不现在不杀你，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别出去，你只要出耶路撒冷的门我就杀你。示美说好。过了三年，示美的仆人呢跑到加特，我们知道加特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角上，跑出耶路撒冷城了，仆人跑了，那么示美就骑上驴子去找他的仆人，然后把仆人找回来，那不出城了吗？那这时候呢，我就找示美来说，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你哪日出别处出去哪日必死吗？你向我父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，所以呢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你的头上。于是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就把示美给杀了。所有执行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啊？元帅比拿雅。所以这是一个不守誓言的女孩，招致杀身之祸。她如果憋出去的话就没事儿。所以所罗门其实给了他很多的这个优势。好，大卫给他的遗命基本上都搞定了。这时候呢上帝出面了，说所罗门上了基甸去献祭，因为那里有极大的祭坛，他在那坛上呢献了1000的牲畜作为燔祭，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献祭仪式。这时候呢所罗门梦了一个梦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那就问他一件事，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呢？你可以求啊。这对所罗门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市场，对吧？但神告诉你说想要点啥说吧，这是个很大的试探，对吧？所罗门说，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的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了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如今天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呢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大卫作王，但我是一个幼童，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年纪很小，不知道该怎么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节选的民中，这名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呢求你赐往智慧。所罗门其实可以求好多东西，对吧？求把敌人都杀了，求让我的国位更加稳定，财富他不一定求，他有的是财富。我们知道所罗门是生在皇宫长在皇宫，对吧？他不缺钱不缺其他东西，他缺的就是地位稳固，但他不缺。他说你因着我的父亲大卫把国位继承给我，那么我要智慧来管理好这个国家。那下面说我用智慧干嘛呢？要判断你的名，要辨别是非，不然的话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？这时候你知道所罗门在想啥呢？他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，对吧？他求智慧，而且他知道这个国家是谁的，是上帝的，他管理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他求智慧，他这个求是对的。那么上帝怎么说呢？上帝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呢非常喜悦，神就对他说，他说你既求这事呢，那我不为自己，也不为自己求寿，不为自己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诉讼，所以呢我要赐给你聪明的智慧。这智慧聪明到什么程度啊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用中国话讲就这么简单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你就这么聪明，到你这儿就最高点，就赐你这么大的智慧。他说除此以外的你没求的那些东西我知道你想什么，富足我会给你， 尊荣我会给你，你在世的日子没有一个王可以比过你的。然后呢，你如果继续效仿你的父亲大卫的话，我会让你长寿。这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的？但要对了之后都能拿到，要不对了可能只能拿到一个，是吧？所以祷告很重要，要注意那个点。所罗门醒了，一看说，哎呦，这是个梦哎。于是呢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到耶和华的约柜前，献上燔祭和平安祭，然后呢，为他们以色列的众臣摆设筵席。这时候呢，你就知道神赐智慧呢，也赐福禄。我们今天要不要智慧？要。智慧在哪呢？在神那儿。箴言里面怎么说的呢？所以你知道智慧在哪呢吧？读圣经是最好的智慧来源，那是上帝的智慧言语，很重要吧？所以那时候所罗门没有多少圣经可读，他只有摩西五经，对吧？不像我们今天有整本的新旧约全书。好，那什么样的智慧呢？圣经给了一个例子，说以所罗门究竟有多聪明。圣经给了一个例子，说有两个妓女，在一千以后不到两三天的时间呢，各生了一个男孩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一个粗心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，然后呢就把那个活的孩子抱到自己的怀里，把死孩子推到那个女人的怀里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开始辩论，说活的是我的，死的是你的，那个说死的是你的，活的是我的，就为这件事情跑到所罗门面前来争辩。那这个事该怎么办呢？那时候没有 DNA 鉴定方法，也没有点血认亲，那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？这需要智慧。这一来一往，所罗门下了一句命令说，拿刀来，拿刀来，干嘛呢？他说把这孩子劈成两半，一人拿一半不就得了吗？早什么呀早。这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活孩子的那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着急，就说求王主将活孩子给那个妇人吧，万万不可杀他。而那个妇人却说，这孩子也不归王也不归他，劈了吧。王说将活孩子给这个妇人，万不可杀他，这个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，够不够智慧？所罗门这个智慧从哪来的？神赐给他的是准确答案，他有没有别的答案？
像母亲，他肯定是很疼爱
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圣经里好多故事不是凭空而降，让人无法理解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圣经是很难懂的。但圣经是很好懂的。我们知道，所罗门是大卫与八十八生的孩子，而且是在皇宫里面生的。在皇宫里面长大，你想一想所罗门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过程。如果没有他妈妈的爱护的话，他可能死无葬身之地，皇室里面不是闹着玩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这种事情出现在所罗门的面前，所罗门一生有亲身体验母亲是如何为自己的孩子付出。所以为啥圣经要记这样一个例子呢？有千万个例子圣经不记，偏偏记这么一个例子呢？因为所罗门对这件事情最熟悉。当然这智慧是神的智慧，一点没错，这是准确答案。这里要告诉我们说，所罗门经历了他一生当中他和他的妈妈经历的事儿，他知道这件事情这么做真妈妈会用爱去保护这个孩子，而那个假妈妈呢，恨不得把他劈了。所罗门知道这事，这是上帝的智慧。所以所罗门很有智慧，圣经就给这么一个例子。那么所罗门的智慧究竟有多大呢？圣经的记载没有其他的例证指挥，这全部是总结性的，说所罗门的智慧大到什么程度？聪明，有广大的心，是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智慧有多深啊？下面注意看，他的智慧超过东方人，指的是哪些？就我们这些亚洲人，大概我们中国人够聪明吧，超过埃及人，够聪明吧。这个世界上古老文化有哪些？中国、埃及还有什么？ 对吧？这两科都超过了，他的智慧超过万人。底下举了一些例子，这些人我们有兴趣去查一查，我估计都是当时的聪明人。然后说做真言三千句，我们读真言里面好多都是他的，作诗一千零五首，诗篇里面好多都是他的，这我们在圣经里可以读得到的。下面说对本草很熟，李自珍比他晚多了，对吧？对本草很熟，说对墙上的牛蹄草什么这些很熟，飞禽走兽非常熟，昆虫子类非常熟。天下的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都来听他讲智慧的话语。这段话读完之后你在想什么呀？你没想起创世纪，神告诉人说你要干嘛？管理我所造的万物。所罗门在干嘛？他用他的智慧在管什么？管理神的选民，管理地上的万物，和管理这一块土地。你没想到创世纪，这就是所罗门，够聪明吧？我们今天如果能管理好记住一样东西，我们就非常聪明，是吧？多不容易。所以我估计我们对发草头目什么飞鸟走兽都知道的人不多，是吧？不多吧？有人可能光买花过两天就送出去了，都哑死了，就是因为不懂呗。所以你就知道所罗门的智慧很好，但圣经对他的评价很简单，就这么几句话，够聪明，举了一个实例。好，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呢，所罗门要对他的国事做一下交代。所罗门对他做以色列的王，那么他做了这么几个交代。第一，撒都的儿子这个家族呢，做了他的祭司，这是一个很正统的祭司家族。示撒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和以西舒雅做书记，书记就是文书。亚希律的儿子约撒法做史官，然后有比拿雅做元帅，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，拿单的儿子做众使众吏长，然后我的朋友做领袖的，然后亚希撒做加宰的。这个名单你如果和大卫的那个名单对一下的话差不多，也就是说大卫那时候用的那几个家族所罗门照用，基本大概这个规律。但是这个地方你要注意读的时候小心看，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使吏官吏，使他们供给王师做事务，每年个人供一次，一次供一个月，12个正好供一年，对吧？那这个和大卫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哗哗读过去了，不想一想这个和大卫有什么区别呢？大卫之后是怎么管的呀？是以12支派为单位管的，对不对？摩西、约书亚，一直到士师萨摩尔，到以扫做王的时候，大卫做王的时候，统统都是以12个支派为单位，每一个支派选长老来侍奉王室的。而所罗门把这个机制给改了，不是以支派为单位，以区域划分为单位来做史官，所以他的行政管理上发生了变化，由原来的12支派的行政区划改成12行政区划管理体制。这个正好是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，对吧？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是什么？省、市、直辖市、生产队，对吧？这种体制下来的，是不是以12支派搞的？不是。而今天的以色列的制度是怎么搞的？就是这样一个制度，行政规划制度。这个从所罗门开始，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历史当中就这样发生了，我们不要轻易的读过去，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件简单事情。而且这样做的有个好处，不会因为子派太大供应王的时候很轻松，一个子派人太少供应月供不起，导致王的生活一年四季好像上下波动，对吧？这多不好。你这么一搞以后，行政区划以后，好，王的这个生活一年平平稳稳，一年四季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所罗门的智慧，聪明吧？聪明，这是所罗门的智慧，他改了这个。那么圣经的最后一段记载说，犹大人、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子那样多，这就像亚伯拉罕的应许似的，对吧？人数达到一定了，吃喝快乐。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斯地。禁锢的都在侍奉他，所罗门每天的吃的 这么多的数字，这么多的牛，这么多的羊，因为他有一大帮的这个安全队伍在里边，皇室人员在里边，所以消费量很大。以色列的这个所罗门管理的大河西边的诸王四境都平安，所有的人都在葡萄树下、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圣经就这么简单的几句描述，给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印象是什么？所罗门王国国泰民安，丰衣足食，是不是这个概念？好不好啊？好的很。所罗门就这么登基了。你会发现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种各种大型仪式一样那么体面的场面。圣经记载呢很朴实，很实在，全是他关心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。你从这件事情里可以看到所罗门在想什么，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要拣选他。那么这段圣经学什么呢？我觉得最值得纪念的就是怎么在神的面前求。求什么？求智慧。神给什么？给智慧，给富足，给平安，给岁数，啥都给。你要没智慧呢，啥都拿不到，挺惨的吧，是吧？所以智慧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汇，是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求的。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求智慧，有智慧可以处理好所有的事情。你如果单求这件事情处理好了，这件事情处理好了，下面的事情一个糟的一个该的一个，对吧？并不解决你的问题。真正解决你的问题是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聪明，好吧？我们今天这个课就到这里，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网站上去，大家可以回去在那儿去，如果没有听懂的或者想复习的，到那儿去听。如果您有